当牧师不容易吧？刚讲完道又开始考试。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形式，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时间。一般来说，大会的信息往往只能解决普遍的问题，可是每个人可能在他的信仰当中有比较特殊的问题，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来谈一谈。但是呢，我不能保证你们的问题我都能回答，我能答多少就答多少，不能答我就告诉你不能答。刚出来出传道的时候就不好意思说不会，觉得很丢人啊，传道人都不会啊。现在传道时间长了，知道还真的很多人都不会，因为圣经太深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当我们感受自己不知道的时候，恐怕自己就比自己知道的多一点啊，才感受不知道。好在王牧师在这儿啊，有时候问题不答就请王牧师答了啊。我们想这样哈，因为时间有限，每一个人一次先谈一个，你可能有好几个问题，先谈一个问题，好不好？然后你起来，请你站起来，声音大一点，有话筒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声音大了，我就不用重复你的问题，我们可以省一点时间。如果你第一个问题答完以后，别人还没人再答，你可以再有第二个问题，就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好不好？你写纸条也行，当面问问题也行。现在我先收到两个纸条，三个纸条，我先就纸条答。答完以后，你们就可以举手，就请同工把话筒给你们，好吗？我们现在就开始，开始一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信仰座谈的时间，主，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同盟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现在收到了几个纸条，我先用这个、按这个纸条来回答。第一个是我不信主，照样活得很好，死的事儿没有能够证明会发生什么，信不信主在世活也差不多，不信的好人很多。复活成大人还是小孩，我对复活不感兴趣，只想在世活一回。我想你这种想法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过去我们也都不信啊，都觉得没有上帝我自己活得也挺好的。实际当你来经历圣经的启示，你的眼界就会打开了，你就不会只看见今世，只看见今生，你就会看见永世永生。实际你觉得活得很好，我也相信你自己可能感觉不错，但是说实在的，当我们的罪没有被主耶稣赦免，我们还会每个人都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只是你不一定意识得到，或者你不愿意给别人讲而已。我们今天信了主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活得好，活得平安喜乐丰盛，除非是在基督里，除非有神的带领。我们人生都有很多，人生很短，也会碰见很多很多难处，只不过也许你稍微平稳一点，但是当真正将很多难处来到的时候，我们今天信主人才觉得有依靠。今天唱一首歌我很喜欢的，我不知道明天，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有依靠，而且弟兄姊妹之间有这么好的互动。说实在的，我们陈站讲有一个知己，那活在世上就不白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知己，真正愿意彼此毫不求回报的彼此的相帮。你人生有这么多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在这儿，你人生要丰盛的很多。而且将来你信了主，你才知道你活不单单是为自己的活，你要让通过我们的生活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让别人能够得到永生，你的生命的价值在扩展了啊！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你说好不好， 你一定要有比较。你现在你还没有信主，你觉得不好，你如果你信了主，你才会觉得你信了主的生活才是真好。一定要真正有比较才有鉴别啊！所以圣经说你要尝一尝，你就知道主是美善。一个苹果再好，你不吃一口，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味道，你真正吃了，你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所以一定要有比较啊！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单单满足于现在的情况啊。至于说成佛以后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不能回答，因为圣经没有讲啊。所以对我首先就啊，是大人还是小孩不知道，这个将来小孩是不会长成大人不知道，圣经没有说啊。而且复活以后究竟能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也人也不会死了，也不会生病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成天就在主面前哈哈利哈利啊，就是成天赞美吗？有人说那赞美一天两天还好，三天五天一直赞美是不是很 boring 啊，这个没什么可赞美的。我说绝对不会，要是这样还不如不上天呢，对不对？你看你到了一个幽深美地，风景很美的地方，你马上哇就开始喊，对不对？因为神是无限的，每一天对我们都是惊喜，所以这个赞美你永远没说哪天你够了啊，腻歪了，绝对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些事情主耶稣说我现在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都不清楚，何况天上的事情呢啊。所以这个圣经我们就知道与上帝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至于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详细写，但是我们就相信的是最好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说上帝牺牲他的爱子来救我们，但上帝知道他的儿子会复活，复活会有更好的身体，这又何谈牺牲呢？耶稣知道他会死里复活，那么他的死对世人来说是不是没有那么感动呢？我想如果你只是把耶稣看成是上帝，你这问题就是很对的啊。耶稣反正他是神嘛，对不对？他死了也会复活，就好像演一场戏似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耶稣不仅是上帝，不仅是人神，他也是人啊。这就是我们圣经讲的耶稣的神人二性，他既是百分之百的上帝，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你把他作为一个就人道成肉身的人，他走上十字架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如果你们读圣经就看到了，当主耶稣要被卖的时候，最后他和他的门徒在克西马尼亚那个橄榄园里祷告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耶稣祷告的时候，那汗滴在地上，就像血一点一点滴上。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他要世人的罪都要担到他的肩上，而他最后连天父都要背离他，掩面不看他。这对于三一上帝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最后他恳求主，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把这个杯挪走。”就是说死的这件事情。但是他说就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耶稣的神人二性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感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很多的话电影，耶稣受难的时候身上还有一块布，实际当初就是让你赤身露体，一点遮羞布都没有，就是这样要把你在公众面前让你羞辱你。而且在十字架，很多时候上了十字架以后，人很长时间都不会死，他一点一点把你耗死。而且钉子十字架大家知道，就是钉子从这个地方或者从手心这样钉上去，然后把两个脚这样并起来，一个大钉子钉过去，穿在木头上，然后把十字架竖起来。所以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呼吸就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呼吸的时候，胸部扩张一下，他就吸气了啊，胸部放下来他就呼气了。但是在那十字架上，你这样张着的时候，你本身胸部就是扩张的，你要再要吸气怎么办？要用脚上那根钉子，使劲把身体往上抬，你才能够吸一口气。那个大家就能够想到那个疼痛了。所以为什么当天圣经记载当天是逾越节的前夕？所以呢，如果 实际上的犯人不死，他们必须要守在这儿，有在这儿，但他们都愿意早一点让犯人过世，他们就回到城里去过逾越节。他们用的什么办法？他们首先用棍子把耶稣左右的两个强盗的腿打断。为什么一打断就要死？因为腿一打断连下边那个支点都没有了，他根本就栖息得很困难。当他们去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耶稣已经断气了，因为只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你才知道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东西，他经历的真实的痛苦。所以圣经说耶稣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炼。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耶稣的神人二性这个方面一起来理解。你单单把他看成是上帝，就好像这是演唱戏似的，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感动。但是你要把他作为一个人，他这么伟大的君王，他今天能够降世为人，而且把我们降生在奴仆之下，成为一个奴仆为我们舍命，那你的感动自然就出来了。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从圣经这样启示就比较完全一点。耶稣死以前为什么大喊？对死亡的恐惧、害怕和绝望吗？所以耶稣起来大喊，实际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讲过七句话啊。耶稣十字架七言，实际最重要的就是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一点对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受，因为三一神一直是关系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因着在那一刻，当世人的罪加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连天父都背过去，那一刻，那对这耶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恐惧害怕有没有？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人他也会有，但是绝望我相信不会。为什么？主耶稣最后说的是什么话？成了。主耶稣这些断气也没说完，不是完了，是成了，是神拯救人的计划完成了。他说他绝对不是一个绝望啊。所以这些我们怎么知道？就是一定要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慢慢了解一点啊。再一个问题是，哎，好，来，好，今天问题挺多。我的言行比基督徒做得还好，我就不用去教会了。基督上帝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人们一种追求而已，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死后真实的情况。天堂地狱只是一种想象，真信主的人也不比不信主的人活得更幸福，照样有灾难、疾病、死亡。所以信不信没有多大关系，其他宗教也劝人为善，只有属灵的归属跟基督教大同小异吧。我想如果你昨天听了我的讲道，恐怕这问题我基本就回答你了啊。所以你比有些基督徒好，我现在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是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你可能比一些基督徒好，但是你在天父的眼里同样是罪人。世上没有一个艺人，一个都没有。你可以做的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不犯罪，就是圣经讲的啊，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艺人，世上一个都没有，实在没有，这就是圣经讲的。所以你虽然是比别人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都是罪人。所以今天还是要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能够拯救你。你说基督上帝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种追求，你好像就是一个心理寄托，你不相信这个上帝的真实性。但是我相信你是受了无神论的影响，但是你得问问你怎么知道上帝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个基督，你得根据何在。那么今天相信上帝的真实性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昨天我第一段讲了那么多证据，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呢，就是多来，过去你有自己的观点，你相信上帝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可以。那今天很多人这样真实的虔诚的相信上帝，那他们的道理在哪儿？ 听一听，来了解一下，你之后再比较一下，你看哪个更有道理啊。所以像这些呢就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所以天堂啊地狱是不是只是概念。有人也问过我说，冯牧师，你也没死过，你怎么天堂知道天堂是一定是真的啊，一定有永生？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第一，因为永生是上帝在圣经中应许我们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会错。如果说为什么圣经是人写的，一定是上帝的话，那你就看我第一本书《圣经的权威》600多页。第二，我已经开始在经历永生。弟兄姊妹想想，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从死了以后才开始？是不是？约翰福音17章3节，相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你差来的耶稣，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那个时候永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开始经历新的生命，开始经历生命的改变，就已经预尝了永生的滋味。所以我知道这永生是真的。所以像这些你必须要进到神的家里来，你才能够体会。你刚在外边，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也觉得也尊重你的想法，但你的想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那就要经过验证才可以啊。所以基督教不是和别的宗教，基督教叫不叫人为善？当然叫人为善，但是这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基督教的为善是因为他认罪悔改以后得到了上帝的救赎，得到圣灵的进驻，才给他行善的能力。绝不是说你行善你就可以上天了，每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的行为进天，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最大的一个救恩上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别人说你只要行善做好事铺路架桥你就可以上天，基督教说不行，因为你可以做好事，但是你不能不做坏事，你做了坏事在神的眼里就是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里做罪的奴仆啊，这个是上帝对我们亚当夏娃的后代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见，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就完了，对不对？我还需要救主吗？还需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吗？不需要了，就是因为我们人救不了自己，所以主不愿意让我们沉沦，他才把帮助通过耶稣的十字架把我们的罪拿掉，把我们自己拿不掉的罪拿掉，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啊。所以这一点是基督教救恩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对所有基督徒的爱都是一样吗？那么多基督徒每天都在向主祷告，主是同时处理怎么样的啊？是我昨天也谈了这个问题啊。应该我相信主耶稣对所有的基督徒的爱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主对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每个人命定的岗位不一样啊，恩赐也不一样。但是你无论是1000两的、3000两的、5000两的，主看的是什么？良善、忠心、有见识。无论你基督徒，上帝把你放在哪儿做什么工作，有人可能做很大的事情，有人做的可能比较富裕，有人呢可能做小的事情不那么富裕，但是爱是一样的。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上帝命定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去做工，将来的上帝的奖赏都是一样的，这点是相同的啊。葛佩里这么伟大的布道家和一个在家庭做家庭妇女的姊妹，如果这个姊妹在家里尽心竭力把家里的工作做好，按照上帝旨意，将来他和葛佩里牧师在天上的奖赐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点，因为我们做再大的工在上帝眼里算什么呀？对吧？你几万人信主又如何？ 这在上帝眼里太小了，上帝看着是良善忠心，赐走自己的岗位啊。所以每个人都在祷告，那上帝听谁的啊？上帝都会听，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有人就问，如果两个队打球都有基督徒，那都祷告要赢，那究竟谁赢呢？啊，这些问题经常在问。实际上我想上帝有上帝的意思了，不是说你祷告了上帝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办啊。我们很多时候就要相信，实际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单单求事情。我们很多人祷告就是像格罗斯多尔去买那个订货单似的，一二三四五，就一条电视三四，完了主你看着办吧，我就五分钟这拍拍就走了。实际祷告是和三一上帝相交，练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你看我们是奉圣子的名，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下向圣父祷告，所以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三一神都叫在里边，我们就练着恢复和上帝在灵里的这种关系。主要是这样去体会上帝的心意，多问一问主，你把我放在你的国度让我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才能讨你的喜悦，要多问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圣经讲，只要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这些主都会加给你们。所以我们现在信主时间长了以后就知道了，往往自己的需要几乎不祷告，你就努力去做神的国的工，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就会自己就不用再去说什么啊。所以我们是祷告主要是赞美啊，体贴上帝的心意，代祷认罪悔改，然后再是自己的需要啊。这个关系一定要把这个关系的搞清楚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祷告，不祷告一言的紧急事了才去祷告，一祷告了半天一点都没听见意见，就好像跟空气说话呀，得得得也不灵，实际临时抱佛约不行的呀。你必定平时要操练，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主在地上祷告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很多人都在周围，对不对？天上马上就画下来了，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主耶稣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声音怎么进，有人一在旁边，哟，好像天使在讲话，知道讲话听不懂在说什么。然后有人说好像在打雷，我就在想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同一句话下来以后三种反应。我想还有一种人连打雷都听不见的，你平常不操练这个关系，就像 WiFi 一样， WiFi 的信息到处都有，那你一听见号码进去你 WiFi 才会下的。所以我们今天祷告很重要的是操练和上帝的关系，把这个属灵的天线接通，这样上帝其实马上就能够理会我们有什么，其实马上上帝就会达到上帝那边。所以这个是祷告最重要的观点，时时想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常常想到我们怎么样讨天父的喜悦，这样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才不会陷入这个世界和世界同流合污啊。这就是祷告最根本的意义在这儿啊。再一个问题是啊，谢谢，首先向你致以深深的敬意，谢谢。请问上帝拣选摩西之后为什么又要击杀摩西的老婆，剩下他的儿子羊皮啊？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难题，就是摩西当他从米甸要回去的时候，在半上就耶和华要杀他啊，然后紧接着下来就谈，然后呢摩西的妻子就把摩西的儿子掀了锅里啊，就用一个火势掀了锅里。所以估计现在只能这样分，因为上下文都没有谈，估计是摩西没有给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他在米甸那边牧羊嘛哈，他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凡是男婴第八天要行割礼。而这估计摩西的太太是属于米甸人，也许他当时不同意摩西行割儿子行割礼，所以呢就一直拖下来。当耶和华一发怒的时候，你看是摩西的太太去为他行割，估计摩西太太也害怕了 啊，所以这样就把这隔离儿子行了隔离，就把他放走。当然耶和华是不会去杀摩西，因为耶和华要用摩西去带领人出埃及的，对吧？所以这句话只是这样猜测，可能是和那个金戈里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第八代金戈里可能是有关系的，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法。圣灵在每个人身上做不同的工作，但我怎么知道哪些心思意念和行为是圣灵知道？这非常的重要啊！怎么样去分辨那是哪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感动啊。现在有个不成文的，大家的基督教内部有一些说法：第一，你怎么样分辨它是不是出于圣灵的？首先看你这个感动、引导和圣经的教导有没有冲突。如果和圣经的教导有冲突，肯定不是出于圣灵啊。那么如果和圣经教导是没有冲突，是一致的，那我们就要再分。但是出于个人的感动还是真的圣灵的感动啊？那么一般来说，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感动，除非你按照这个感动去做了，否则这个感动一直会在那儿，它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弱，甚至还会越来越强。但是如果说这个感动你没去做，时间一长，过了三天五天十天八天，慢慢这感动就消失了，或减弱了，或者环境变化了，你这感动没有了，往往这种感动就是从人的感动。有一个学生考研究生，每天就要考 qualify 了，过不去，没准备好，主啊，今天就来吧，帮我提上去就得了。这他感动主啊，是不是真的主啊？提他不一定，他明天考过了，哟，主啊，你晚一点来吧，我还没结婚呢。这种脑袋变的这种感动，往往可能是出于人意，是吧？所以这些呢，我们就慢慢。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和主的关系亲了、亲密了，你就更容易分辨乃是出于上帝的。我认识很多老的仆人，哇，真是很厉害！一出去祷告，一会儿进来，就这么办，就这事儿就这样，很快这事儿就这样就成了，就是他们和上帝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啊，所以这些呢，只要慢慢操练啊，最主要是操练我和上帝的关系。再一个问题是，他说他买了我那本新书哈，《从圣经看预定论》，他提的问题呢，就是有争议的话题常从现实中的教会纷争而来，你是否愿意分享一下触动你写这本书的现实的背景？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在现代世俗环境中传讲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如果问题大不便回答，我再找时间请教。我是这是留言，是哪一位啊？哦，我有一个那个在那个 case 有一个同事也叫留言，所以好好，我们一会儿再谈谈。这个从圣经看预定论，我是已经思考了十几年了。我觉得现在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多做一点促进教会合一的工作。我们现在教会内部争论分歧太多，往往我们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内部打仗，结果没有力量向外打仗。那么在神学上最大的分歧就在救恩论，就在我这指基督教内部。那么在救恩当中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见神的预定啊？所以从改革中的加尔文的预定论，一直到阿米尼安的这边的另外的，所以这个他们的珍珠，实际从500年以前实际都是改革中的内部，但是呢双方就是彼此就非常的针锋相对。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预定论的这样一个像特立普这五点啊，它是从逻辑上是环环相扣，你动一点就动全身，哇，所以这个紧密的逻辑对我们知识分子是吸引力很大的。我开始也是非常的认同这个，你看我们这基督教那严丝合缝啊，我们不是随便的， 但是后来当我慢慢更多的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地方它的五点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所以我慢慢在从这里面走出来。可是现在呢，改革宗或者阿米念之间这种五点的争论还在继续，我看见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往往很好的同工因为这五点有不同的看法，最后分道扬镳，甚至指彼此指着对方是异端，尤其在中国大陆非常的激烈。所以我就想怎么样我们能够相互的学习对方的长处啊，不要把这个分歧变成纷争，甚至不要变成对立，影响我们同工的关系，影响我们的施工。但是你单单这样说也不行，那有人就说我这五点就全对了啊，你不对你就是偏离圣经，你单单这样说他也说服不了他。所以我这次的进入就是我把这五点从圣解经的这个角度切入进去，我看看加尔文的五点和阿米念的五点他们的圣经依据，每一点他们的圣经依据在哪，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圣经的，但每一点他的解经是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解经的办法。所以我这样切进去，我就会发现加尔文的五点和阿米念的五点都有符合圣经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圣经根据比较弱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提出我的看法。我就希望无论是改革宗还是阿米念都看见对方的长处，学习对方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我们保留自己不同的意见，这样不影响我们的施工啊，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当然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我都还没说话呢我都一躺着就中枪了哈。有人就说我的游子吟是这个证据派，马上给我贴一标签证据派啊，是不讲信心的，不讲主权的，就单讲信心啊！我也不说话。现在我跳到这个是非窝里头，虽然我的师母一直不同意我写，他说你何必呢？你就写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就好了，你何必还要去做这个事？就大家本来就有意见的。但是我觉得上帝有托付，我不敢说一定是上帝，但是我觉得上帝有托付，做一点合一的工作，啊，我不能够保证我的观点都对。但是我就是坚持真理修持错误，如果你们指出我的书哪一个地方解经不对我马上就改，但如果你们不能够指出我的错误我就坚持我的观点啊。所以我现在几乎就是哪边都不在，我不选边站队，最后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受气，两边都批评啊。当我这本书刚好有人把它贴到网上，还没有写内容呢，把这个书贴出来，然后黄子佳牧师的续写进去，哦，马上一片谩骂，就开始骂我了。冯炳生在传另一种福音，冯炳生要走向地狱。哦，好，这是基督徒啊！很多人说在看游子吟信主呢，人家还说那是初级阶段，我现在进入高级阶段，冯炳生走出路了，都还没看书呢就开始骂。我觉得这真是要改啊，弟兄们，较真儿追求真理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有恩典，要有恩真理，我们不要把自己观点说的都对，最后的裁决者是圣经，不是任何神学家的观点，要看圣经怎么说，对不对？所以我常常想，我们既然有一本圣经，为什么还在很多问题争来争去？很多时候都没有好好的在读圣经，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在想，那当然就会出问题。那如果不爱圣经，那谁能说服谁呢？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我们都重新回到圣经上来解决问题啊，这就是我的基本出发点。所以我很希望我在我有生之年多做一点合一的工作，只有我们合一了，我们才有力量一致对外对付撒旦魔鬼，只有我们合一了，我们才能够见证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如果我们内部也争吵不休，甚至有时候你看那个网上那个语言啊，那种尖酸刻薄呀，简直连外国人都不如，外国人都不会这样说话。可是我们内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伤害，怎么证明你是有圣灵的人啊？所以这一点有时候很心痛的，尤其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我们痛恨文化革命，可是文化革命那些斗争哲学都深入我们的骨髓了，意见有分歧就变成纷争，意见有分歧就对立， 抓住一点不计其余，非要把对方打倒，看到一点把全都否定。尤其对传道人，可以把传道说成一种话，多好多好，一旦发现传道有点缺，马上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是和当初毛泽东的林彪是一样的吗？血气向往的接班人一旦出现问题，你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是个坏人，那早是坏人还写在党章里干什么？我们今天把这种也带到教会来了，求助帮助我们了。我们大陆来弟兄姊妹有优点有长处，就是我们思辨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对问题很认真啊，对信仰很认真，不信就是不信，信了就是真正的信。但是要记住弟兄姊妹，信仰不单是这些信条，这个信仰一定要和生命要调和起来，这样我们才不会把分歧变成纷争，变成分裂啊。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多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当然这很多时候都是处理不太好啊，受气，但我也不怕，这么多年了受了多少气了，也不怕这个啊。但我相信只要天赋喜悦就好了啊。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在教会里一定弟兄姊妹相交之间一定要有主来的彼此的饶恕赦免，主的恩典，不能单单就一些事情一直在一些事情上争论，为了主的缘故彼此顺服，对不对？我们如果不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基督的荣耀，那我们就都坚持自己的观念好了。但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们宁可有时候不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就退一步吧。啊，所以像这些，这是我今天心里想的很多东西哈。所以我把这本书出来了，我希望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买一本，看完以后跟我一起反馈的意见，因为这毕竟是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够保证我写的每一点都对？我希望你们能看完以后哪一句是我在剪辑上不太合适或者不完全，跟我提些意见，我绝对很快出修订版。一个人实在是太有限了，好不好？你们王牧师已经开始买了一本了哈，我希望王牧师看完以后多，你们弟兄姊妹买的都给我一些回馈啊，这样我能慢慢再修改。那个希望这个话真是能够，我说的是能够符合，我都能够尽量符合圣经的要求，好吧？这就是我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你对那个 Fresco 啊，这个 Collins 的神道进化论怎么看？我是不认同神道进化论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观点啊。就是说有的基督徒就是说他相信有上帝，但是相信上帝是用进化的方法啊来把变成人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呢，就是因为没有圣经依据，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人是从别的生物进化来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用尘土造人，直接用尘土造人，而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人。所有的路上的生物都是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这是你讲的。但是唯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耶和华的生气，这是别的生物没有的。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动物，怎么可能通过进化就变成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耶和华做的。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在造动物的造生物都是各从其类啊，讲了七八字各从其类。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各从其类这个类是在生物学上哪一个类别，是科属种不知道，但起码知道上帝在造生物的时候是分门别的造的，不是从一个祖先点上来的。所以圣经当中根本就没有进化这样一种任何连一个提示都没有，何况今天的进化论，我个人认为我是学了一辈子进化论，只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的起源和演化提出的一种假说而已，并没有被证实，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反证。所以 呢，这种神道精华呢，一种就是说他既相信上帝又要相信精华呢，所以是希望中间做一个调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没有调和的余地。大家想一想，如果亚当夏娃是从别的动物进化来的，那么圣经讲神用尘土造人就不是真实，对不对？如果亚当夏娃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亚当夏娃犯罪吃禁果也不是真实，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世人都犯了罪，这也就不成立。如果人没有罪的普世性，耶稣基督根本不用上十字架，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所以在整个创世纪的一到三章，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全都在里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个人观点没有妥协的余地。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几个长老跟我争论，他们就相信神道进化的。我说你的根据在哪？你把圣经给我打，是哪儿谈到是神是用进化的办法来指导人？最后那个长老警告我，他说冯牧师，你如果你这样反对进化论，你是很危险的。我说怎么危险呢？他说如果有一天证明进化论是对的，你怎么办？我说如果有一天证明进化论是对的，我就不信耶稣了，根本信不了耶稣，没必要信耶稣。我说你要注意啊，你信基督教也很危险的。他说怎么了？我说你信独一的真实，万一有一天证明还有一个神也是真的，你还信不信？不可能吧。我既然信，那我就相信上帝是用尘土造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而且我今天如果将来神允许的话，我从科学上来给你们讲进化论、创造论，我经历的太多了，我学了大半辈子进化论，最后因为学不下去了我才跳出来。那还没信主，那一定感到进化论在方法论上、在理论上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些科学家有他自己的观点，我们尊重，但是你说一定要就是他就把它作为真理来看待，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距离。啊，所以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当然我对柯林斯范他们做的基因的突破我是很尊重的，对柯林斯本人我也是很尊重，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没有办法苟同。第二，我今天第一次拿到圣诗，觉得像小学一年级学生拿到分子生物学，请你给我建议一下读圣经从何入手，以便更快的读懂。啊，这很好，有一颗敬畏的心就有办法了。啊，我希望你们可以这样读，先读福音书，啊，四本福音书，这个都是故事性的，很多比较容易读，也离现在比较近。四本福音书读完以后再回到旧约读前五卷书，摩西五经，啊，从这个创世纪，然后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开始读，再读完以后再回到读诗篇、读箴言。啊，诗篇也比较容易读，啊，箴言也很容易读。怎么样？所以有人说不会祷告读诗篇，诗人的很多祷告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语言；不会做人读箴言，啊，这两章读，再读完以后再回到新约圣经，再读书信。实行完了以后你再回到就业慢慢读历史书啊，或者这等等闲着书，这样读慢慢读。我给你们一个劝告，就是读得懂读不懂就硬着头皮读，开始读是很枯燥无味的，尤其就业时你根本读不懂，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硬着头皮祷告读。当你多读几遍，对新旧约都多读一些，慢慢你前面比较融会贯通一点，那个时候读经的那种喜乐就开始出来了。啊，所以开始先读，多祷告，祷告读经以前先祷告，求主的灵开启我们，让我能够读这种圣经，好吧？好，这也是很好的，我想应该有个很好的开始。怎么看这些年美国基督教受打压的问题？如穆斯林犯了罪，很多人保护 同性恋啊等等，啊，基督教要不要做一点什么来捍卫基督教？啊，我想真的，今天美国的状况是很令人担忧的。啊，大家如果从今年的基督教美国的历史就看得见，从1947年开始，他们去错误的解了修正法案的第一修正案，就是政教分离。实际当年这个政教分离的第一修正案是要把政和教分开的目的，重点是不让政府去干预宗教信仰，是这样的。今天整个反过来了，不要在社会当中要有基督教，是这样的。不要让你讲基督教，但是呢讲很多无神论的东西。所以从1963年开始，学校公立学校的有组织的祷告就被禁止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学校的学业一落千丈，犯罪率急剧的上升。所以后来开始出现很多基督教的学校啊，开始有一些 homeschool 的，这些是慢慢的把有些情况才会有扭转一点。所以今天的整个美国的社会，他几乎就要把你基督教的理想全部拿走，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想我们更多的要为美国祷告，要美国的当权者祷告，希望他们真正能够敬畏上帝。这200多年来，上帝使用这个国家成为很多国家的祝福，派出了成千上万的宣教士。但是我们今天也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啊，真正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让美国继续受到祝福，而且让美国继续成为更多国家的祝福。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做一点这方面的事情啊。从无神论到相信上帝，经过20多年，相信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名叫 Jesus， 有神性及人性，很难接受。但是不能接受 Jesus 的人性的角色，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如果说上帝的 Jesus， 我相信上帝，他就是不相信耶稣的神性，这一点我就相信。这一点就是要还是要从圣经来看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基督在他里边，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啊，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人来看都有罪啊，但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罪。所以为什么要同理身子？有人就是说，因为罪怎么遗传下来？亚当夏娃犯了罪，为什么他的后代都有罪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两性结合啊，就产生了出来就有罪。有人呢就是说，每一个新生婴孩生出来以后，上帝就专门给他一个人性啊，也有罪。那这个说法不太可能，因为婴孩出来以后，上帝不能单门给他一个有罪的人性，对不对？所以一般基督教就比较相信这个罪是通过男女双方的结合，性两性的结合生下的孩子啊，就可以罪这样遗传。所以有人就这样解释，为什么耶稣要童女所生啊？耶稣没有经过两性的结合生出来，这是第一。第二，是玛利亚有没有罪？玛利亚有没有罪？玛利亚也有罪，这是我们天主教的区别啊。玛利亚也是有罪的，但是她在圣灵的庇护下，所以让她生出了基督是没有罪的，因为这是她凭圣灵感怀。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她不是从自然生出来的，她有罪的玛利亚生出来的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圣经也清楚讲她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所以这点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圣经来看，他虽然是人，所以在所有的世人当中，唯有耶稣基督这一个人是没有罪的。父母忠一辈子忠厚良善，去世以前没信主，一直在想父母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按照圣经的说法，没有信耶稣，他的罪就不会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以死后是不可能和上帝在一起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有律法的犹太人要按律法审判，是吧？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他能够按照心里的良知去行，那他就算行了律法。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话的理解，保罗的话理解，如果没有律，没有不知道耶稣，即使是没有不知道耶稣的人，他也没有信耶稣，但是如果他一辈子都能够按照自己良知去做事情，他应该是可以上天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有谁一生一世都能按照良知去行呢？几乎就是没有。是实际这两个说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听了福音而拒绝福音的人，和没不知道福音、没听过福音的人，最后都过世以后，应该说上帝对他们应该的对待是应该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不能说他不信。圣经讲得很清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听过福音，他不知道耶稣，你说你就不能说他不信，他不知道。是这种人，我相信将来上帝对他们的处理应该是有不同。至于说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但是我也相信有些外邦人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认识耶和华，他也可能因为某种关系他和上帝建立关系。这是格菲尼牧师讲过这样的话。好了，最后去年不是格菲尼过世了吗？很多人就批判他是补救论，实际这就是断章取义。格菲尼我去查到他的原话，他是说别人问过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是不是一定都要下地狱，他说可能不一定，也有少数人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因为他到了很多很偏僻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传过听过福音的，但是那个有些人就非常敬畏上帝，他相信这些人可能他们好因什么关系和上帝建立了关系。实际上我觉得这说法有一定的圣经依据。大家看约伯，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得约伯，约伯是乌斯地的人，他实际就是以东那边的，他能有机会听福音呢？哎，但是你看他和耶和华上帝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在我在中年的时候上帝待我如密友，非常好的关系。他所以我想呢，像这些呢，即便有应该是极少数。如果说没听过福音都上天堂，我们根本不用传福音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即便有也可能是极少数，只是我现在不敢把话说的那么死，百分之百绝对不可能。但是我想多数还是要通过福音的传播，通过他们认罪悔改来认识主。所以有人就会说，你看我父母都没有信主就走了，他们如果在地狱里了，将来我信了主我在天堂，那岂不挺难受的吧？不如我跟他们一起去地狱好了。我劝你们不要这样想，因为如果你的父母真到了地狱，他绝对不希望你再到地狱去。你们读路加福音就知道了，好，那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知道了，对不对？那财主在一年受苦，他给亚伯拉罕说，你看看我还有五个兄弟还在世上呢，赶紧让拉撒路去报个信，让他们别做坏事了，省得他们又像我这样下到地狱里受苦。你看他财主在一年受苦，他也不希望他的弟兄再去了，所以你再去了，你的爸爸妈妈也不一定高兴。那时候他说我会不会一辈子很忧愁，我说也不一定，你将来和上帝同在，那种同在那种喜乐就整个把地狱都已经 cover 住了。再说你不要贸然去阴间了，你当时去了地狱，最后一看你父母不在了，要是回都回不来了，好，那就是追悔莫及啊。像这些问题呢，我只是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敢说死了，因为圣经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但是有一点是相信的，是什么？上帝对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过世的人如何处理他们，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们相信主耶和华处理这一批人 比我们任何人的处理都更加公平公正。该上天堂的一定不会下地狱，该下地狱的绝对不会上天堂。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上帝来处理好。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向现在还存留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好不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都很能理解。嗯，另外他问到这个达赖喇嘛这样的人在天堂，他们会有他们的位置吧？我现在我相信他如果不信耶稣基督，在天上是没有他的位置的啊。尽管我们尊重别的宗教，但是除了耶稣别无拯救啊。这个事情讲得很简单，因为只有十字架这个路才能够通上天上啊，这一点应该非常清楚。我们尊重别的宗教，但是并不表明我们认同啊。我们尊重他，而且很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在这些最根本的基要信仰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好吧？好，我这个纸条都问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吧。啊，我们再有没有问题是可以举手，我让把话筒给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还有没有问题？好，请站起来，我声音大一点。
哎，你好，首先感谢冯牧师的精彩的布道，还有解答这么多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是从小上天主教大学，小学到高中，然后呢，那个先生是亚美尼亚人，所以是那个东正教，所以我呢，也就是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归属。虽然我相信神的力量，但是不知何处所去哪里。所以我想，冯牧师能不能从这个给我讲一下关于这个几个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华人教会。我虽然感到像回家的感觉，但是因为家里的情况就是有些束缚，所以不知道您是对这个别的宗教怎么看，然后基督教到底是它的这个 definition 是什么，是天主教还东正教也都算基督教吗？
好，
谢谢
你。你主要的问题就是问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区别是吧？
还有东正教，就是亚美尼亚人他
东
正
教实际就是天主教的一部分的哈，就叫东方正统教。实际呢，你听说，实际当初在这宗教改革以前，实际是有五大教区啊，一共分大五大教区。但是慢慢的呢，这五大教区就变为两大教区了，一个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一个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正统教，那我们简称就叫做东正教。实际这两个方面呢，因为文化一些差异，但是基本的观点是一样的啊。所以后来这个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教占领以后呢，是东正教的总部就迁移到莫斯科啊，所以现在整个莫斯科是东正教的中心，所以基本是属于天主教这一类。那么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呢？我个人认为，实际天主教和东正教有些区别还是很重要的。第一，对圣经，我们圣经是66卷圣经，他们是73卷圣经，比我们多7卷。为什么呢？他们就把两月之间或者两月前后一些我们叫做伪经或者旁经的一些书卷收到了这个正典当中。那么这个伪经和旁经和正典的关系怎么去区别，我在第一本书圣经的权威专门谈到这个，很多篇幅来谈啊。这伪经和旁经有很重要的一些价值，信仰的价值，但它不是上帝漠视的，也不是没有错误的啊。所以天主教把这几卷书收进去了。那为什么最后要收进去这几卷书呢？因为当初改教家就批评他们那个卖赎罪券啊。那么卖赎罪券的一个根据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信徒死了以后，如果他的罪还有罪的话，他不能直接上天堂，他要到一个炼狱的地方去炼，去受苦，受完苦以后呢，慢慢这个罪就减少了。这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呢，是古今中外的很多圣徒有很大的功德库，你可以花钱去买他的功德，你买了功德以后你就可以抵消你的罪，这样你在炼狱时间就短，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卖赎罪券啊。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圣经依据的。改家就是说哪有地狱这个炼狱这个说法，没有啊。 最后呢，他们就说，在有一卷书叫马加比书，其中谈到了炼狱。我一去看了，也没觉得像炼狱，但他们就是那个他的根据。那改天再说，马加比书根本不是圣经。哦，他说好，所以他们在天的会议上就把这包括马加比书在内的七卷书全部看成圣经。那这样你就没话说我了，我是从圣经来的，啊，所以他们比我多七卷书。第二，他们谈到了对玛利亚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讲了，把玛利亚位置抬得够过分的高了一点，可以向玛利亚祷告。他们有玫瑰金啊，虽然他没把玛利亚当成神，但是抬得够高，把玛利亚做成信徒和上帝之间一个中介或者中保啊。那我们基督现在很清楚，我们有事情，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事情直接给上帝祷告就可以了啊。第三，他们的教皇无误啊，就把教皇作为是完全是上帝的代理人，他说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错误，这实际没有圣经根据，教皇也是有罪的啊，也是需要上帝的赦免。第四，神职人员祷告都要到一个告解时对神父祷告，上帝在宣布，神父宣布你的罪被赦免了。我们今天是直接向神祷告，而且他们的独身制，神父一定独身，实际这不符合圣经，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独身，全世界的服侍神是很好的，如果没这个恩赐，与其浴火共生不如娶家为妙啊，那就结婚嘛。那天主教硬性规定你必须不能结婚，那他有人他没有这个恩赐怎么办？那就犯淫了啊。所以像这些大概都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啊比较重要的分歧，但是对天主教的总体怎么看，我们在基督教内部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人是把它看成是异端，我个人还是认为天主教应该是属于我们基督教内部的有比较偏差的，但是还是我们内部的人。大家想想，如果你把天主教看成异端，一个问题马上就出来了，那基督教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能从宗教改革时候开始吗？实际我们常常讲基督教是2000年的历史了，如果你前面的全部都否定了，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把他们当成异端，但是知道他们有很多不符合圣经的地方，而且无论对天主教的总体怎么看，多数弟兄姊妹都相信在天主教里边有很多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啊，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要问我的意见，天主教基督教我虽然没把它当成异端，但是它必定有很多偏差，所以我还是主张如果有条件你们就还是回到基督教教会来啊，所以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些呢多多的祷告，至于说将来在长远的历史当中天主教和基督教能不能重新合在一起，那就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天主教的这些偏差能够被纠正，否则的话组织的合一恐怕还是有需要时间的，好吧。好，还有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
啊，最后一个问题。好，在这儿，好，请。
创世纪的那六天，我相信是正常的24小时的一天，您的看法怎么样？
好，就是这个六天的创造，这个弟兄说他相信一天是24小时，在这圣经的难题。我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写，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天认为一天就是24小时，认为一天是一段时间，认为一天是一个地质上一个季啊，或者说认为这个六天实际就是根据，不是完全根据顺序来写的，它是根据前三天是天造了空间，然后在三天的填满啊，是这样，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么认为创造这六天一天是24小时是有很强的圣经依据，就是它是第一，它讲有白天有晚上，对吧？这是限制在这儿啊。所以呢，而且这个，但是呢，虽然是尤其是它讲的第一第二有这个序词放在一起，和亚门放在一起，亚门就是指那一天啊，这亚门可以指一天也可以指几天，但它一般和序词 序数词放在一起的往往是指的一天啊。所以这些呢都表明它是有比较强的依据，但是呢也有难处。你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是怎么定的？是地球绕太阳转，就地球自转一圈二十四小时，向着太阳的地方是白天，背着太阳是夜，对不对？但是你读圣经的发现，上帝在第四天才到照的大光和小光，前三天第一天只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光是什么光没有说，也没说是太阳。如果前三天都没有太阳，那你二十四小时怎么算呢？这就是一个难点啊。那么别的讲法，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他们认为圣经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它也有很多依据，但是也有很多的难点。你说这一千年都看不见太阳，那个植物怎么生长啊？光合作用怎么做？很多你都会发现嘛。所以每一种观点都有它依据的地方，但是没有一种观点是可以 perfect 的全部解释。所以我今天就对大家说，不要争了，你有什么观点你就守住什么观点就好了啊，也不要企图考虑必须要出你这个观点。但是相信无论这一天是多长时间，就相信一点是什么，这六天是上帝在创造，上帝是造物主啊，这一点是最根本的东西在这儿。至于说这一天是多长，那可以大家有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好不好？而且还有这个一天是二十四小时还有一些难点。你比如说在一天当中，亚当做了很多事情呢，为动物命名，你有多少命令？这二十四小时怎么能做得完呢？对不对？而且如果按照一天是二十四小时，还有一个难点是什么？就是牵扯到恐龙和人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第六天先上造的恐龙，然后最后造的人。如果一天是二十四小时的话，那么恐龙和人应该有共生的时间。但现在从现在我们发现的证据，恐龙很早就绝灭了，没有发现和人有共生。啊，后来就发现，在恐龙那个化石那个地层上有人的脚印，哇，那个是传得好广。后来才发现那是假的，人做上去，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对，实际那个脚印根本不是人的脚印啊。所以像这一的发现，它有合适的地方，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就相信神的创造是很奇妙的，我们就不能完全把它神的创造完全放在人的理解当中啊，我们就记住。六天的创造是上帝在做工，天地万物一切都是上帝，都上帝是造物，把这一点记住就好了啊。所以地球是年老啊还是年轻啊，这些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都写了那本书里面啊，他们的依据在那儿，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争论啊，就相信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就好了，好吧？好，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丰盛的属灵的宴席。那大家这么问题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后面有书，大家可以买这个书。那这个问题呢，一个解决办法呢，不但是买书，我们还希望冯牧师什么时候再回来。感谢主啊，精彩啊、非常有 power 这个。充满能力的这个周末的五篇讲道，我们感谢神。我们网上都有，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啊，昨天没有过来的话，我劝你到网上去听一听好吗？非常非常 powerful。那求主来使用这样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为洪牧师在我们中间这个周末，我们实在是充满的感恩，我实在是佩服。他昨天在这儿讲几个小时，四个小时，今天早晨两个多小时。要是我腿都站不住了。我们感谢主，为神来托住我们的前辈，我们感恩，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感谢他在我们中间，好吗？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最后一起祷告来结束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父神，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重生我们， 在基督里给我们盼望，在基督里给我们使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你的里头，在基督的里头彼此相爱。为这样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是赐恩的主，赐生命的主，赐能力的主，赐盼望的主。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心门都为你打开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感恩，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你的生命之道已经在我们的里头，用你生命之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跟过去一样，来活着耶稣基督来加美的脚中。主啊，愿你的道在教会中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每个人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耶稣的基督。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的启示临到这个世界，让我们愚昧的人在你里头可以认识你，我们在黑暗中的人可以进入你的大光，我们被罪恶捆绑的人可以得到你的释放。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不但你为我们死，你要为我们复活，复活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主啊，只有你活我们才有盼望，只有你活我们生命才有力量，只有你活复活了，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未来所去的地方。主，为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恩上加恩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为你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来传福音，来报喜讯，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全能的膀臂托住你的仆人，与他同行，无论在什么地方成为大人的见证人。主啊，把我们中间年轻的一代也被你兴旺起来，一起来成为你的见证人，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谢谢你在这个周末用你的宏恩来托住我们，用这个教会来荣耀你，见证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将祷告感恩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